我的主轴是这样子，就是高中地理教学评量师经验分享，是以段考的命题为例。那到目前为止，台湾的段考命题呢，大致还是以纸笔测验为主啊、所以我的主题是这样。那么首先呢，我要讲是为什么会被他们选举被他们选择来了？其实就是有时候啊，参与一些比赛也有这些后遗症。那我蛮鼓励大家，其实我教书已经有十多年，那进大学是八一级毕业的，所以其实有很多都是我的长辈，那长辈的经验都是我学习的典范，所以我今天只是带有一个发言而已，其实他们有更多的这个经验分享，都在我做高中的学习过程当中我去吸收的。那所以呢，我就粗浅把我这个小小的心得在这边也不吝各位来指教。不过我要感谢啊，就是我在这个教育上面，地理是我一直非常喜欢的科目。那我的地理教育的前辈呢，有施老师、汪国英老师跟陈国山老师等，他们在不管是在给我们的提携跟指导上面来说，一直是我自始至终的一个学习的典范。如果没有他，我可能就坚持不下去。好，那再来一个是我在思考我怎么样出一个评量尤其是段考的评量。其实我也在国中担任过。那我回顾自己这一段每次会在思考自己出的题目方式，其实都不断的修正。越看以前就觉得自己怎么这么不成熟，跟自己出的题目是非常的差所以我想老师有一个再努力的空间。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以前当学生的时候，我都会紧张说，因为我个人是比较要求完美，所以我都会很紧张说，老师明天要考的我会不会？我脑中都会觉得说我可能是零分。那就有这种压力症，就有这种压力的恐惧，在我做学生的角色的时候，那我妈妈呢就很头痛，她现在都还一直揶揄我说：“你呀、啊，现在不要出太难的题目，你想想看你以前学生的时候，你都紧张得不得了。”所以今天做老师的时候，给她想想学生的角度，我说是是是 ，OK。所以我妈妈是一个没有读书知识的人，可是她最懂得教育，她告诉我说。你放心啊，老师再怎么考都会考他教过的，起码你60分就够了啊，就给我信心很大。真的，妈妈，就是给小孩子一个最大的一个安全感。然后再来呢，我实际在这个教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有机会出到这个小考卷。不过我要讲这个当然不是我出的小考卷，我们大家都会互相合作，因为老师的负担都蛮重的那其中就是在刚进入高中教书的时候呢，其实大家都不太会有在试题上面一个很成熟的表现，所以其实都是不断的学习，包括学习联考，或是包括你看到了很多老师的出题方式。那么其中呢，有一次的小考学生就给我的反应因为那不是我出的，是我们别的老师出的。他说：“老师，为什么这次的小考大半的题目都是参考书，而且呢是别的同学看的那一册参考书，那他没有看，他就觉得这样子非常不公平。”这一点也让我意会到了，我觉得既然是一个考试，它就要一个公平性，至少这个题目不能够是一模一样，是一模一样的印出来的。那我觉得这样学生就会有一种依赖感，我就去找参考书，参考书的题目会被老师选择，而且是没有改在小考上。可是小考其实也是要有一个客观性，要有一个公正性，小考都做不出来，更何况段考呢好来，那所以呢，这也让我知道说，其实不管是任何一个考试，就要坚持它是一个公平性，让学生完全没有看过，即使修改也没有关系，但是就不能一模一样的复制，这样学生其实就会有一种叫做依赖，叫做投机的心理。如果老师都教他们投机的心理，那么我们的教育大概也会变成非常的投机。那么再来呢，就是学生就因而做参考书的习惯呢更胜过往。那我就想，我以前有没有做参考书？其实我以前也有，在那个时代我做的是我科目比较弱的那尤其是有一些是自己不太熟悉，可能在课文上面抓不到重点。那其实我们现在的课文，尤其是一纲多本之下，很多的资讯都透过那个参考书在铺陈，其实同学吸收的知识蛮多，再加上老师的一个传授，其实大致大家都能掌握一个学习的重点。所以呢，我就发现说，为什么现在学生依赖参考书是越来越多？而且我要先说明一下，我们学校是北一女中，当然这个学校是有区域性的差异的。所以，诚如我们在学教学活动的设计，或者是那种试题，其实我也蛮保持那种我们产业所说的弹性度。因为我觉得弹性度在老师看任何事情跟他教的过程当中，这个是非常非常，我觉得很受用跟重视的那所以呢，我们北一女中，可是我今天要讲，并不表示北一女中是非常的不良我是要说他面临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有21世纪的时代里头，怎么这样子的一个高中生他还是有做参考书，而且做了非常多，在一纲多本做了一本又一本，然后一本拿完之后再来问我第二本，那我就跟他说 老师不会参考书呢擦屁股啊，因为他有一些答案呢可能不能为他硬掰了。那我跟学生也讲得很清楚，他的题目呢可能资讯不太充足，所以学生被我这么熏陶之后呢，他大概也知道说，老师这些题目是不是给资讯不太充足呢？你说对，你不错，你已经知道了。OK， 我想OK 啊，来啊，好来，所以我就开始思考说啊，今天我们的出题为什么会觉得学生很害怕？然后学生第一个要做这么多，因为参考书其实就是做题目。他做题目为什么？因为要考试，而且段考的时候前一个礼拜我都要加班，因为他们平时不会参考，不会做参考书，就是段考前一个礼拜的时候，每节下课就拿着参考书来做，因为他们觉得参考书能够让他投资报酬率最高，其实不尽然，因为碰到我题目的时候，我从来都没有参考书的题目啊，哎，不到了。所以我就在思考说，为什么我们参考书这么泛滥？以前有出，可是没有这么多见。现在还分册，现在还有出现到各校段考汇编跟历届联考的，实在是呢如商品般的依应市场的需求，非常的个性化。可是我在想，教育是可以当作一个商品吗？那所以我在想，如何减少学生对参考书的过度依赖？或许我们老师应该从一些我们的行为举止，或者是我们开始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啊来做起，慢慢减少他们对这个依赖。首先，段考或许可以从这方面，就让他们做了参考书之后，发现也得到答案。然后如何让学生在学习真正呢能够产生一个安全感？我想不管是学生居住于何处，甚至他在求学过程当中大概有半天的时间都在学校，怎么样让他因应在学习的过程、听老师讲述的过程，甚至在评量过程当中，他都是有 非常有安全感。其实安全感就是告诉你说他不会惶恐，免得他呢今天要考就是这次段考要考试的内容的时候，他读的无止境。像我以前会读的无止境，是因为我担心明天考试会被压蛋，可是我妈妈告诉我说不会，你只要六十分就很高了。现在学生是什么？他不知道他考的重点，因为他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参考书，而且有些参考书是，他不竟然是能表示这一个章节应该学习的重点，大概他只能填写参考书这么厚的厚度那样的题目。那我自己的个人经验呢，我也有出过参考书，不过我要讲一下，我出过一次之后，我自始至终就不再出了。那时候是因为我有写书，那写书当然，他会请你说你能不能做一下就是测验题。那当时我的主轴是，既然我出了我写一张，我当然为我这张负责，我要把这一张应该考的什么重点跟最好的一个试题来做一个介绍，所以我就负责那一张。那当然我们这个怎么样出呢，当然我会说明一下。那我出完之后呢，结果每年参考书都会要求我们再增加一些新资料，我说做一题就等于做一百题是一样的，做一会一题一百题就会，其实小明换成小王啊，非洲换成呢南欧，其实要考的主轴是差不多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不会，不兜你折腰，我就决定我不出了。那可是我发现很多的参考书，当然有一些是非常非常优秀，我应该说有老师很满意的书。可是大概我们在跟学生做这个参考书的分析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数值参差不齐，很难过，而且是从事教育者在出那些参考书的题目的。好，那所以我今天就开始。我今天的大纲是我怎么样界定学校段考评量的定位，如果这个定位是被认可，对地理教育是有意义的，那么我就照这个来做。那我怎么做呢？大家会有段考命题的一个实践，以至于最后诚如我们在学习，老师也要不断的求进步的空间。我对我自己的评估，我现在还有多少努力的空间。好，第一个我来看一下学校段考评量的定位哦。我的定位是成为我在大学所受到的在地理教育非常非常专研，也是属于这方面的权威的施老师。他在我刚好有幸呢，他其实我年纪也很大，因为他在的时候刚好教我们的教学教法，有幸成功受他的这个指导。所以施老师他那时候就开始提出来，就是一个叫做整合的教学模式。可能在那个时代哦，就是77年的时候的大学哦，大概有接收到这个讯息。那我不知道现在出来的学妹们，他们能再继续接受这样一个教材教法的主要的理念啊。那个整合的教学模式呢，它其实就是根据课程目标来设计认知、情境、技能三方面。认知、情境、技能这六句话好像口头禅，其实这从古到今是依然可以作为不变的三个方向。然后这三个方向的单元具体目标，并且以单元具体目标进行教学活动的设计与评量。那也就是说，教学过程要包含这三个部分：教学目标、教学活动跟教学评量。所以我今天的一个评量就是透过自己这样来实践一个教学的过程，达到地理教育的目标。那么也就是教什么就考什么， 4月10日的时候，如果我没记错，陈国春老师也在这边也讲呢，是以主要概念为导向的命题。那在座的可能也不是很多啦，因为那时候人数没有这么多啊，所以这种几率的问题。那陈老师讲，我也来听了，我怕老师讲的近啊，我帮他实践，那就我也可以不用说。那老师那时候说他来讲这个时候，其实也是讲很多回了，其实就是大学的一个专业素养。那所以那时候老师讲了一句话说，不教而考谓之虐。这一句我就一直点头，因为我就是常常说这一句，不教而杀谓之虐。我以前国文背这句背得还很深，那我就跟同学说，老师今天教你的，我一定要让你的学习基础是够，我才能再评量你。我绝对不会考你，你没办法有学习基础跟去做理解，这样是不太合乎逻辑的。 OK， 那等于是学生听不听你的课，受不受你的启发都没有关系，因为你考出来的不是你给他的启发，所以我就是教什么就是考什么，而不是考什么我们就教什么，考什么就教什么，谁帮我们考？大考中心帮我们考。可是大考中心的考题是不是它具有一个成熟度？它是不是有掌握到一个地理教学的教学平衡呢？在这几年，我们想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一个思考。那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整个思考整个方向呢？就是教什么就是考什么。好，那简而言之，只要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掌握到正确的学习方向与态度，获得较高的学习成就有何不可？所以我考出来的题目啊，我的题目啊，学生呢，其实后来我们其实还有别的老师也是同样就是段考的时候，大家都会有，其实不会差距非常的大，因为每一个章节要教的重心，如果你掌握的地理教育跟高中学生要学地理是什么目标是很清楚的，就不会有错。所以我们那时候评估考出来，我们有个电脑读卡机呢，它会告诉你说大概答对率是多少。我出的题目答对率都是80%以上，但是有一两题真的是比较难啊，包括可能是我的题目不一定给资讯充足，或者学生真的那个概念可能比较难，平均的都80分以上。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学生考100分我都很 OK。我说你现在是考100分，因为表示什么？老师教的重点你已经可以应用，你可以学习了，所以100分必须要给他们很难。那OK， 那如果没有考到100分，我就说，是不是在老师讲述的过程当中你在吸收，你的重心抓错了？所以我现在鼓励他们都能考100分。那所以思考我们在学校段考命题的设计，它在意的是不是学生学习内容的精熟程度？如同呢，他要去开计程车，他要先通过驾照。OK， 如果是这样子，其实他考很高分，表示他已经通过这样的能力的检测。还是呢，我们很在意的是试题的难易度跟间隔度。那我的那个题目也经过电脑跑出来，那个电脑的程式就是用统计学上的有间隔度跟难易度，我都被他们打成难易度很低，间隔度很低。可是我会在意，因为有人也会问说，这一次考出来好像平均每个学生都很高，我说是不是应该都要高？因为你教的就是他们学过。而且不是参考书一模一样的题目，如果是因为参考书的题目一模一样，他会做参考书对，那就是错。我其实都不会哈，参考书对我来说哈，我会看它，我看什么是什么，我看它是我的段考题目，绝对不出参考书的东西。只要有参考书出的东西，我都把它删掉，我就是不出在我的题目当中。那即使联考的题目联考题目呢，我以前会把联考题目呢做参组，在联考的题目还蛮有典范的状况之下。现在的联考题目不竟然是很有典范的迹象了，我就会去做删减。我所谓典范就是说，它真的是一个非常佳的一个考试的命题的一个设计。那我觉得我们就要学，然后去实践，慢慢来让自己的命题能力去提升。那所以现在我就尽量不再用一些联考的题目，我给自己的理由是不因别人做的一个可能不是非常周全或是非常详尽非常晚的一个题目，我们就来说那是联考的，联考都考这样啊，为什么我不出这样呢？这样子以后学生才会在联考里头拼命啊，那真的是为考而教，为考而考。所以试题难易度跟简度，我想在学校的段考里头那个特质是不太一样的。那接着呢，就是第二项我要说的是，那开始我已经掌握的是学习那个还有一个落掉，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段考评量。我之前就 提到说段考评量，我给他定位就是是要了解学生一个学习内容的精熟程度，是教什么而考什么。那这个当然跟现在的那个联考，就是所谓的学测或是指考，它的差异性是非常大。指考跟联考，他们或许是有他们特殊的一个选材，所以他在题目上可能要求一个鉴别度啊，跟一个难易度。那所以我就不常会以这个联考的题目来作为我段考，甚至我教学的组成。好，那接着第二项呢，就是那我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定位，如果它是被认可，对地理教育是方向是对，那接着我要开始实践，那就要设计我的题目。那我给自己的一个期许是尽量是一个多元的题目。那其实这个多元题目也不算多元了，到目前为止呢，我的局限性是大概选择题，然后大概是这个整合测验题，那其实还有读图等。不过我很希望再给自己的刺激，再尽量多研发不同的哈。不过尽量一份试卷就是很多样的题目是出来，就多元的题目型。好，那在我刚才定位之后呢，我刚才说就是我要掌握，那我怎么样子去实现我的一个段考命题呢？就是第一点，我就是要先确定我要出的内容是什么；第二个就是设计多元的题目形式；第三就是追求成熟的编制技巧。那第一项，什么叫做掌握明确的命题意识？比如说这个命题意识啊，是你教的这个章节要教的重点，你很清楚你重点是什么，你才知道你要考什么啊。那所以这个重点要从哪里来呢？当然我们现在的课纲是我们最主要的依据，不过我也蛮赞同刘老师、刘明秀老师跟苏老师跟我们之前老师，他们说其实除了学生应该学的东西之外，当然还有技能跟情谊部分。那技能跟情谊部分就不在我们今天这个主要考的范围，就是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就是在这个课纲里头的内容。那其中课纲里头有两大，一个就是主要概念，一个呢就是因为我用那种简报滑鼠不太适合，所以不知道顺序到哪去。好，来，那所以呢这个课纲的主要概念呢，其实大概我们都要熟悉这个表格啊。那其中它的主要概念就如同这样。那其中比如说我要考的章节是属于都市聚落与都市化，那我就会看它的主要概念。其实我们现在课纲主要概念真的有时候蛮多的，多到有时候我们编在教材里头都教不完。可是有一些课纲，有一些主要概念哦，其实就如同我们说地理教学的内容地理学习内容知识性建构是一个螺旋式，或许我们有一些是国中学过，但是现在高中可能要加深。可是我觉得如果不是这个章节现在他们必得要去迫切学习的，或许国中那个部分我们就不要再去考它。那我就去删减，就是说主要概念中哪一个是有意义性的，这个意义性包括它可以透过技能再做延伸，或是可以考到或许可以让它隐喻到有情意部分跟有比较具体的一些概念。因为我们有时候写那个主要概念我只要是在备课的过程当中，我会把高一到高三所有的课纲啊，我都去把它融会贯通。因为我不只是说现在只教高一高二就不去看它，我看一个整体的脉络性，我就清楚说高一应该教什么，高二应该教什么，才不会说一直 double 到一直重复到跟有一些可能比较没有暂时性的一个意义的。所以比如说我现在考一个都市化的程度，好，那我就设计了这样一个图。因为都市化程度可以知道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大家透过都市化也可以了解。那我就设计这样的下述的题目都是我出的，只有一题，但是有被修正的空间了啊。但是有一题呢，就是学测的题目啊。那这个图啊，我就把它设计成其实很简，我觉得题目都很简单啊。那我要先说一下我的对象了，好，是北女中。那这个圆饼图之考都市化，把它放上去是还可以练习到这个圆饼图，就是统计图的概念。那我觉得考都市化也可以延伸到这样子一个技能，所以我通常在设计题目的时候也会注意到这个层次，不仅是纯粹是知识的部分，如果它还延伸到技能或是情意的，我都尽量去这方面的设计啊。像还有一个就是台湾的那个各乡镇的特色，那其实每个乡镇特色借我的题目上来说，也让同学去知道啊，透过题目其实也可以让他们学习有一部分的情意部分的情操，可以透过这样虽然是纸笔测验，可以被部分的熏陶。好，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主要概念通常就是有事实概念跟原理原则。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就要透过老师的专业素养去筛选什么叫做他们目前这个阶段这个年级应该要学的。如果后面二年级或三年级会有再学，那我觉得你暂时就不要教他，好，或者是已经国中有教过了，然后我觉得也可以暂时就把它忽略掉哈。第二，在转换成试题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思考呢，欲透过试题反映主要概念所彰显的意义为在。那这个意义哦，是我每次在初级的时候我花最多的时间在做的。 我刚好是轮，我们是比如说一个年级有三个老师，每一个老师就负责出一次，每次出一次题目呢，我就要花一个月的时间。那我不是平时就要收集，其实平时我在收集一些资讯是为我的备课。那每次备课的那东西，就是其实可以当我教考题目的一个素材。那所以我大概要花一个月的时间的时候，我其实就是在铺陈我为什么要教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我要教的意义性在哪里。哦，那这个是我最头痛花最多的时间，因为如果我已经能够诠释跟已经领悟到这个意义的时候，其实我就豁然开朗，我知道我怎么教跟怎么样去评量。那有时候就是左想右想，很难想到这个部分，因为我们有一些主要概念真的不太有意义性。如果我们能够透过试题表达出这个主要概念能呈现的意义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教学就会比较正常化，或是落实地理教育。反之啊，你如果没有掌握出这个主要概念所要诠释的意义哦，就是学生所要学习的意义的时候，可能会误导老师的教学方法或是学生的学习态度。我就举一个例子哦，这是个人的浅见，如果你也认同，我透过你的眼神我可以得到支持。好，来，那一年哦，这一年是爸妈课纲最后一届，照理说最后一届应该要送分的，因为他们要接触九五课纲。结果那一年的第一个题目，学测的第一个题目，大家知道哦，很耸动哦，就是这题啊，就这一题。然后呢，所有学生都吓到。还有哦，我在出卷子的时候，我的一个坚持是不要难倒学生，所以我第一题都超简单。一二三都很简单，然后写起来有信心，然后到后面呢才加深。哎，我都注意到这一点。可是以前老师就告诉我说，第一题都很难，而且我以前做数学的时候，第一题就把我挂，我就挂掉。那所以我在出我的题目的时候，我一二三题哦，我都是非常简单啊，就是大家知识性的啊，不太太刁钻的了。OK， 他们说理解应用那种部分啊，我有这样子的铺陈。那所以那一次呢，考的第一题哦，是学测啊，是通试啊，它是一个检测而已。第一题就给我们挂掉，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他要考的我知道是图例 ，OK， 可是他图例给我们高中一年级哦，它的意义性在哪里？他是要背图例的图案呢，还是他学会看图例来解决地图上提供给我们的资讯的空间？谢谢你们的点头 ，OK， 好，来，那所以呢，你看我们要答这个题目哦，甲乙丙丁，我要先知道。他说，你说甲乙丙丁。其中主要分布在丘陵，我想大家都看过这个题目，如果有匪议啊，其实啊，我们可以直接问他啊，茶叶、甘蔗、水稻跟果树，要不要这个题目都没有，要不要这个图都没有关系，就可以知道什么是地形会影响作物不同的种类，这是一个考的重心。可是呢，他要考的是图例，所以要去背图案啊。那当然，甲就是水田，乙呢就果树，丙就是茶树，丁呢就是甘蔗。我看到这个题目我也吓到，因为我都不背图例，如果。OK，所以呢，除非有一些 Bible 就是一个国际的通则，其实在台湾他久而久之生活经验的东西他也都知道啊，高速公路一号就梅花一嘛，对不对？你何必要这么弄就检测的呢？好，讲完了，大家都有默契。 OK， 他要知道哈，图例是什么才能回答什么作物在丘陵，所以他第一关就是被他就被 over 掉了。可是第一关其实能力应该是最简单的。 OK， 好啦，那所以这个就是不敢说出题老师了不了解啊，出题的方式，我觉得他们都是教授了啊。那可是我们实际在这个从事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实务的经验啊。那所以我自己以前我自己以前在处的时候，八八年课纲我有遇到，我是第一届实习的实验生，我第一次碰到。那当时我出图例的时候，我是说出什么图例？我都是考图例的概念哦。这个题组是一个阿里山的森林铁道，那我那个篇幅占很大，我设计。我的试题的时候，我的图一定要清晰度，因为我自己看到那个图不清不楚的时候，我就很痛苦，还叫学生去做答案，我就觉得这样，所以我图表的功夫花最多啊。那我就考他一个其中这个题是我设计很多了啊，因为当时候是这个单元，其实我们是用到那个八八课纲的时候是高三地图篇，高三地图篇那时候花的心血最多。好了，那时候我就设计一个叫平遮那车站往东，比例尺要算出来，我要考到比例尺问题，几公尺几公里，然后就看到一个主要的地形，主要一个地形，那我就让他选，我的答案也让他选，就是山峰啊，或者是所谓的那个崩塌等没有崩塌，因为他的那个答案的适真性太高，所以然后呢，我有什么线索让他找，我就放一张图例，然后呢就有那个崩土这个图案。那这一次我们刚才学那个例子考的是什么？考的是这里，各位同学各位老师看到这里，天哪，他下次会不会考机场？他下次会不会考农场呢？ 因为如果我们为考什么而教什么，我们就会觉得今天的考试是这样的走向，要背图例，我们是不是就会调整我们的考试，教学生去背这个图例呢？我都跟学生说，我们教图例不是考符号，学生说对呀，怎么样考这种？他都会反思，学生是有思想的 ，OK。所以我就说，对，我们就决定让他送分，老师允许你让他送分，啊，我们不要因为这样子呢而开始很痛苦的学习地理，老师开始很痛苦的去修正你的教学方式，去把所有的图例哦都考出来，而且参考书我还写了很多题目啊，就是这个图案，然后答案是什么，是不是？OK， 好，那我就考了一个说，请问是哪一个？他就要去看图。那时候考的时候啊，学生有的对，有的不对。不对说为什么？我说，来，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图案？地图在哪里？他说，啊，对哦，下面有这一张图例要看呢。我说，对呀，图例就是要让你看的，我们要学会多观察。其实地理哦，在培养学生一个教学，就是他们一个熏陶的过程当中，我很在意就是对环境的敏感度。敏感度怎么来？做观察来，他才能内化成。他自己注意的事情，情意的事情，这么在考题上面他们都忽略，为什么？他下来认为说他就是很速成的作答，哦，然后他就震撼了。我说对，那没想到我们上一次的那个题目是出这样子，也让我们很震撼，哦，不过我们努力，好的。